神父陪你读圣经第51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5章的第二部分，就是16到29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15节呢，天主邀请天主吩咐雅各伯到贝特尔去，在贝特尔呢还他的愿，要祭献天主。然后呢，雅各伯就带着全家人到贝特尔去祭献天主，还了他所许的愿。那天主呢也在贝特尔大大的祝福了他。然而呢，根据35章第1节啊，天主让雅各伯住在贝特尔，可是呢，我们看到从16节开始，他却离开了贝特尔，离开了天主住的地方。那离开天主住的地方呢，可能要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呢，从16节开始，拉斐尔难产四次，21节冷门，然后包括最后伊莎可四次。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35章第2部分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思考版圣经第56页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好，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他们由贝特尔出发启程出发，然后呢就立着厄夫拉大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就从贝特尔往南走南下，大概还有7公里的时候呢，拉赫尔要生产了。那么呢，可能由于自己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那个胎儿的原因，造成了拉赫尔难产。那么如果放到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到医院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是呢，在当时呢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一个收生婆收生婆在他旁边对他说，不要害怕，这次你要生一个男孩，这是对他的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就是第30章的第24节，我们可以往前看，在第30章的第24节，当拉斐尔生了若瑟之后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愿上主再使我添一个儿子就是愿上降福我之后再生一个儿子。那现在呢，这个收生婆就鼓励他，你不是想生一个儿子吗？现在呢，你马上就要生了你再加把劲儿，再等那一会儿，你就要生一个儿子了，就给他鼓励，给他安慰，希望能够把孩子生出来。然而呢，这个收生婆呢，只单单救了这个孩子孩子出生了，可是拉斐尔却离开了。那为什么拉斐尔死了呢？那我们根据前面的圣经章节我们发现有四个原因，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列出来了。那为什么拉斐尔死了？第一个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他带了神像，那带了神像的人呢，那偶像的人就要遭受处罚，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根据出埃及记第23章24到26节就这样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出埃及记第23章112页，我邀请你一起来看啊。然后呢，第24节说什么呀？说你们不可侍奉偶像，他们的神像，要彻底的破坏。你在那样侍奉上帝，这样呢，天主可以祝福你。你的境内呢，就不会有流产和不孕的妇女。如果他们离开这个神像，打破这个神像呢，就不会有这些。可是呢，这个拉斐尔却带着神像没有离开神像，所以造成这个不孕难产这第一个原因。因为他在前面呢，他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带在身上。第二个原因呢，就跟他自己诅咒过自己，就是在前面的第30章第1节当这个拉斐尔看到这个姐姐生了很多儿子他就和雅各伯生气，他说你再不让我生儿子呢，我就要死了，我死给你看。那因着他对自己的诅咒呢，在这里呢得到了处罚。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雅各伯曾经诅咒过偷神像的人。那前面呢，因为拉班呢要来要神像，雅各伯呢不知道谁偷了神像， 所以雅各伯说一句话，他说呀，如果谁拿那个石像，就不允许他活着啊。所以呢，那个诅咒呢，也带到家庭当中了，就在第三十一章的第三十二节，也造成了这个拉合的死亡。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贝特，离开了天主住的地方。那记得这个学习这段圣经啊，拉合的死亡呢，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不可供奉敬拜。不可带着这个牺牲偶像要离开我们的家最好能够破除它。然后呢，也不要诅咒自己，在罗马书第四十章十四节也说，你们只可祝福不可诅咒，不可诅咒别人，也不要诅咒自己。那我们并要常常生活在天主的同在当中使我们在教当中去领受天主祝福，也得到天主的保护。那通过这一段，我们也提醒我们，虽然雅各伯很爱拉黑尔，但是呢，人间的爱情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去珍惜，也把目光放在永恒，放在天国。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八节十八节十九节，那拉黑尔死了断气而死的时候呢？给这个小孩取了个名字叫本奥尼。本奥尼是什么意思呢？本奥尼呢，就是哀伤的意思我的苦儿，就是刚生下来就没妈了就是我的孩子很苦。然后呢，也可能是哀哭自己就是因着这孩子呢，让自己死了哀哭自己。那当这个拉黑尔和这孩子取了名字之后呢，他父亲不愿意他父亲觉得不能诅咒这孩子了。因为这孩子带来的不好，我要改变孩子的命运，我要孩子换掉名字，给他起名字叫本亚明。那本亚明名字就是右手之子信用之子。那天主呢雅各伯呢希望借着这个本亚明呢，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有信用的带来祝福的孩子。那真的因为这样的名字呢，也真的给这个后代子孙带来很多祝福。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沙乌尔呢，就出于本亚明之派你看这第一个国家成立的时候第一个君王，并且在新约有一个人叫保禄，保禄呢也是出于本亚明之派。接着保禄呢，也给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全世界带来祝福传扬了福音。保禄写了很多的书信帮助了很多人去认识这个天主真的，你看这其实一个名字带来了后代子孙的各样的祝福。那并且这个本亚明名字还有个特点，就是那所有的孩子，雅各伯一共是四个儿子，他们都是在阿兰出生的，只有本亚明是在弗利出生，并且是但是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那其他的那十一个哥哥呢，都是他母亲给他起的这是个很有特点的地方本亚明大家说本亚明。好，那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呢，那他又死了把他埋葬在波夫拉大祭白人墓旁。那关于这个拉斐尔的他的死亡呢，有两个地方两个说法都是有圣经根据的。一个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白人这样一个地方。那还有呢，比如说在耶路撒冷以北，在拉马城，因为根据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三十一章。就提到在拉玛听到了哭泣声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并且呢还被新约所引用我们来看。那么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三十一章十五十六节说听在拉玛听到了哀哭声，那拉贝尔呢哀悼他的儿子这个是在拉玛因此呢可能说这个拉贝尔来的地方是在拉玛。那么在新约呢，就是马窦福音第二章十七、十八节就引用了这耶利米亚先知的预言。那这里呢是就是白人母亲哀悼所死的儿子拉黑黑洛德所生的儿子。那前面呢是拉黑尔是哀哭自己了好，这是这个关于他埋葬的地方一个是在这里，一个是在拉玛，一个是在白人。那好像呢，他死的地方呢没有和雅各伯合葬，因为根据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三十一节呢，只记载了内阿埋在了这个雅各伯所生的地方我们以 可以自己来看啊，就是在后面的第四十九章。好，我们在这里就不看了，你可以记下来，四十九章的三十一节。他埋葬的地方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他埋葬的地方呢，立了一个指路牌啊，一块牌。到那个写圣经的时候呢，这块牌呢，至今还存，就在那时候，他们都可以看见那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本来是一个坟墓的一个碑，可是呢，在圣经的光照下，这个牌子呢，成了一个救恩的标记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耶勒米亚先知书啊，接下来耶勒米亚先知书，在耶勒米亚先知书啊，就是第三十一章的十九啊、二十、二十一节就提到了，说呀，因为拉斐尔哭了啊，那哭呢，在预言当中呢，是哭的这个所有被被掳充军的人啊，他们看到这个坟墓啊，这个碑啊，就好像拉斐尔在哭这些被流亡充军的人。可是呢，在第二十一节呢，那听着说的，你们要给自己树立啊这个里程碑啊指路牌，然后因为我要眷念你们啊，我要回顾你们，你们怎样离开耶路撒冷呢，我还要怎样把你们招回来，所以成了一个救恩的标记啊。各位兄弟们，在天里面一切事情发生都要在天主的这个带领之下，就会带来祝福和平安。好这是在这段里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块碑呢，成了一个救恩的标记大家可以写上成了一个预言成了一个救恩的标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二十一节了。第二十一节呢，他们埋葬的这个拉黑尔呢，就继续往前走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米格达尔俄德尔。为什么这地方不来呢？因为这个地方意思就是羊群的高台和守望台，因为他们是牧羊人，所以呢可能要寻找这个草原水源来牧放这些羊。他们曾经在这住下了，他们住下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就是他们住在当地的时候呢，勒乌本就是他的长子他长子和自己父亲的妾，就是拉黑尔拉黑尔的妾拉黑尔的婢女哈这个比哈尔呢，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然后呢被以色列知道了。那么圣经是这样写的说他们住在那里时候呢，勒乌本进去和比尔哈同睡，不是强奸，那好像他们就是师徒一样两个人好像有暧昧关系一样不是一种强奸强迫，所以呢就遭到了父亲的这个诅咒。那我们要想要问，为什么勒乌本要走进他自己的雅各布的婢女呢所以呢有几种的可能为什么这样做。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勒乌本呢是对自己的母亲考虑因为你看母亲的爱妻就是雅各布的爱妻拉黑尔去世了，那拉黑尔去世了呢，勒乌本呢就害怕这个雅各布把所有情感放在这个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身上，所以呢就害怕比尔哈来继承爱妻的地位来忽略这个母亲，所以呢这个勒乌本呢就可能我要玷污他我要这个破坏这个两个的关系，好让雅各布来爱这个母亲，所以呢他也可能是报复这个父亲雅各布不爱他的母亲这样一个动机。那还有个动机呢，有可能是他为了去篡夺他父亲的权位，因为他是长子嘛他可能会这样做来恼恨让这个父亲去恼恨。那根据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二十二节，阿贝撒母耳也曾经这样做过他为了赞约他父亲达味的地位呢，他曾经和达味的兵妃就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然后呢就来体现自己我是长子我要篡夺他的王位。在这里呢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做错了他犯了罪，所以呢也遭到了他父亲的诅咒他失去了长子的地位遭到父亲诅咒，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四节他父亲诅咒了他。好这是值得我们去 警戒的啊，提防的要遵守啊上主的法律。那么关系当中第一个呢，这个阿摩蒙也是，阿摩因为和自己的同胞妹妹啊发生性关系呢，也遭受了啊这个处罚了。好啊，丧失了这个长子的地位，本来跟阿摩蒙是长子啊，他却因为犯罪呢，也丧失了长子地位。啊，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每个人呢，在天主心目眼中啊，都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每个人要啊，拒绝犯罪啊，避免呢失去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啊，借这些圣经的故事，能够提醒我们啊，应该什么应该去做啊，什么呢避免啊，不要去做。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第三小段啊，就是啊雅各伯的啊十二个儿子。那十二个儿子呢，首先是列出了类阿的这个儿子啊，因为这阿是这个姐姐了啊，这是圣经当中呢第一次把类阿放在前面啊，平时都是把拉黑了啊，拉黑因为他是属爱的放在前面，现在呢是类阿放在前面。他一共生了是六个儿子啊，有勒乌本、西摩阿、勒贝、犹达、伊撒加尔，还有啊这布荣。然后呢，拉黑尔有一个若瑟本亚明啊，哈比尔就是拉黑尔弟弟呢，生了丹、拿非塔利。利亚的弟弟呢，其实他生了两个，就是加德啊和阿希尔。那么不管是啊妻子的孩子还是弟的孩子呢，他们十二个人啊排列在一起，都成了啊以色列的十二位啊支派啊十二个祖先。那么这部分我们也看到啊，不管他们这几个人啊犯了什么错呢，比如说像勒乌本犯罪啊，摩西亚和大卫啊这个屠杀使论的全体百姓，他们都犯了罪，包括接下来这个三十八章的犹大啊也犯了罪，但是呢天主呢却没有啊舍弃他们，天主的拣选啊，天主的计划啊，遮盖了他们的罪过啊，我们看到了天主的仁慈啊。好，那我总结了一下，就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他十二儿子的天主拣选啊，全给他丰富的慈爱，虽然他们有缺点啊，有过错，天主还是拣选了他们，他们啊并列成为以色列的啊十二支派的祖先。然后这次呢，他们这个出生啊不是按照他们先后次序啊排列的，而是按照他母亲的地位啊所排列的，也是内拉的第一次啊排在前面。那这段圣经呢放在这里呢，就被接下来的啊三十七章啊到五十章啊埋下了伏笔，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表现。好，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小节，就是第二十六节。所以啊，这些儿子都是雅各伯在坡丹啊阿兰所生的啊，这个是个笼统的说法，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亚本亚明呢是生活在啊弗利迦南地的啊，这是个笼统的说法，就这都是啊雅各伯的儿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第四小段。那雅各伯啊来到了第二十七节了啊，雅各伯来到了克里亚特阿尔巴啊，即这个他父亲伊撒哥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就住在那里了。那以前呢雅各伯也来过啊，以前是来看他父亲，那现在是啊住在这里啊，就居住在这里和父亲住在一起啊，经过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啊，今天呢终于回到自己啊父亲的身旁。然后呢到那儿的时候呢，也记载了这个伊撒格的这个逝世，一共啊享年180岁啊，这是在圣当啊活的年龄最大的一位了。他的父亲亚巴龙才活了175岁啊，他活了180岁，享受了千年啊，然后呢断绝归到了祖先的这个行列。那他死了之后呢，非常感恩的一点呢，就是这两个儿子厄沙乌和雅各伯呢合葬了啊，一起啊埋葬他的父亲。那这里有个寓意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和好了，虽然他们以前有过矛盾，有过斗争，但现在呢他们两个共同啊安葬了自己的父亲啊，预示了他们两个人的和好。那在这里呢也预示着接下来要记载这个厄沙乌的他的后代子孙啊，也是亚巴郎啊，也是伊撒格的这个儿子呢，天主要祝福他们。好，那通过这些的简单的分析呢， 圣经啊带给我们的讯息。那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埋葬地点啊，这是埋葬哪里的？根据第创世第49:29-30呢，它是埋在了那个山洞里啊，就是从赫特人啊厄斐隆啊所埋那块田地里面，埋葬了很多人啊，就是他们祖先了、啊。就在后来的就是亚巴郎和他的妻子伊莎格来进行归家，还有雷阿，那雅各伯呢也安葬在这里啊。好啊，我们看这个整个这总结这小段啊。那这小段呢，我们看到啊，提到了三个人的死亡，就是前面黎贝加啊，他的这个奶妈的死亡啊，还有这个拉赫的死亡啊，伊莎格的死亡。那通过这死亡呢，我们看到这是啊自然规律啊，每个人可能都要面对的。那这些死亡呢，也提醒我们啊，在世上之后，不要沉迷在悲痛当中啊，痛苦当中，我们要怀着希望来生活。每个人都要离开啊，不管是我们爱的不爱的、啊、都要离开。那我们也看到生命的有限性啊，学会去珍惜啊身边的啊亲情、友情和爱情，该放下的放下。该过去让它过去，我们要放眼未来，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永恒当中。好啊，求天主带领大家，也教导大家，记得学圣经啊，更深的明白天主的心意。那也请大家关注雅各小助手啊，关注雅各，我们可以在雅各上有互动，愿意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也记得你的学习呢，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好啊，愿天主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